今日在回教会的途中，若果你身边有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？在人生的旅途里面，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把酒谈心的时候，你们又是谈些什么东西的呢？我们谈论的东西很多的，天文地理、文学历史、经济政治、信仰理想，而谈的内容都是我们人生里面用心的地方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想一下，平时你是多谈论些什么东西的呢？留意一下你生命真正的用心在哪一个地方呢？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在途上，耶稣的心里面在想一些生命的大事，门徒呢却是非常热切地讨论另外的一些东西，就是这样就引起一场的对话。我们看回这个故事，也是今天我们的福音书的经课，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三十节至到第三十七节。这个故事都挺简单，经文这样讲，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耶稣的工作都是很隐蔽的，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耶稣这样讲，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面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敢出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耶稣就坐低叫十二个门徒来，然后讲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末后的，作众人的用人，要做众人的仆人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，对他们讲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这个故事的核心中间的位置，是耶稣问门徒一个问题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这些门徒不敢出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的事情，连他们自己都知道是远离耶稣很远很远的事情。这一班是一群跟着耶稣的人，一班最接近耶稣的人，一班理应最明白耶稣使命的人，却是一群距离耶稣很远的人。这个都是天地间的一大悲哀，追随真理的人却是思想着骗人的谎话，在教会里面崇拜上帝的人，但是在人生的路上却是崇拜着世间的荣华富贵。信仰耶稣的基督徒，实际他们却是信仰着世间的权力，最接近神的人却是最远离神，最接近天国的人，他们的步伐却是一步一步地走向地狱。其实这个都是几惊心动魄的，这个也都是人间里面一个很大的悲哀。第三十五节那里，耶稣坐下就叫十二个门徒来，就跟他们讲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作众人末后的，作众人的用人。门徒争论谁为大，耶稣却教导他们做别人的仆人，两种不同的眼光和视线。门徒的视线是世间生存背后的那种权力的结构，耶稣的视线却是在神对世人生命所作的终极的判断。门徒在路上争论的，其实亦都道出了世间运作的一个的真相，一个关于权力的真相，一个权力无所不在的真相。这班门徒其实明白世间的运作 从根本上来讲，就是一场权力的角力。这班门徒纵使他们跟住耶稣，他们都仍然没有跳出这个权力运作的框架，他们只是希望自己在这个框架里面得到最大的好处，他们争论谁为大。有一个意大利的哲学家叫做葛兰西格兰士，讲下文化霸权。他讲到权力呢，其实呢不单止在有形的体制里面运作的，其实呢权力亦都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里面呢展示他的力量。每一个文化的领域里面呢都潜藏住权力的那种的霸权。然后这个霸权呢又建构我们呢各种的想法。这些文化的霸权建构出呢就是呢什么叫做有价值，什么叫做好，甚至呢霸权是可以建构出什么叫做真实，什么叫真的呢，它都可以建构出来。写作呢《世界是平的》这一本这么出名的书的作者弗里曼 Fleetman， 同时写了一本没那么出名的书，那本书叫做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》。这本书讲到当以色列的士兵射杀那些巴勒斯坦人的时候，他们是见不到有无辜的平民遭到杀害，也都听不到有天真的孩童在那里发出尖叫。他们见不到那些东西，他们眼中见到的就是恐怖分子遭到清除，邪恶得到消灭。从另一方面讲，当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的无辜的百姓的时候，他们也都不会有什么良心的不安，他们看到对方只不过是好像狗一样的恐怖的分子，而杀害他们是执行着上天的旨意。什么是真实呢？他们这里每一个人，他们都是见到权力建构出来的所谓真实，所谓真相，对方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呢？就要视乎在这个权力的角逐的游戏里面，谁胜谁负，强者可以定义对方是什么东西。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看对方的那个真相。在这个国际的舞台里面，很多人都争论谁为大。争论谁为大会扭曲我们的人性。而一出电影呢，个片名呢叫做 The Mission， 香港呢就翻译做战火浮生。讲到呢有几个呢耶稣会的神父去到南美洲位处巴西、阿根廷、巴拉圭交界的那个伊瓜苏瀑布的上游那里，去到那个上游那里呢向当地的土著来到传福音。这些神父的报道非常成功，他们建立了一个基督化的土著的社区。这件本来是一件很美丽的事，却是触动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殖民地殖民者的强权的神经。因为在殖民者的眼中，这些土著其实是一种商品来的，那些殖民者是会捕捉这些土著来到去做奴隶，将他们拎去卖钱。两种的眼光，在神父的眼中，这些土著是神眼中宝贵的儿女，但是在殖民者的眼中，这些土著是发财的工具。耶稣是在看一些东西，他身边的门徒是争论着另外一些东西。这个世间不同的人看着不同的东西，神父他的作为，他的宣教的工作抵制住这些殖民者，而于是这些殖民者就竭力去销毁神父建立的事工。两边都有些冲突，于是教廷派了一个主教去处理这件事。在主教的面前，耶稣会的神父派了一位土著的小孩子出来，他站在当中，这个小孩子唱出一些很美丽很美丽的赞美诗。 神父希望这个小孩子的歌声能够感动到每一个人。这位主教听了这些歌声之后，向在场的那些殖民者的权力代表这样讲，他说呢，你们怎样能够认为这个小孩子只不过就是一头动物呢？一位殖民者的权力代表呢这样回答，他说呢，其实只要教鹦鹉唱歌，其实鹦鹉都是会唱歌的、哦。这个主教呢、又再答他了，你讲的都啱，但是怎样能够教到鹦鹉唱得咁美妙咁动人呢？这位殖民者的权力代表呢的回答就是这样样的。这个孩子是在森林里面长大的，是一头野兽，是一头懂人类的说话的野兽。我们必须要用剑将他们制服，必须要用鞭来到使他们成为有用的劳动力。殖民者是世界上面争论谁为大的一些典范的人物，他们的争论是会将一个人看成为动物的，会将其他的人看成为奴隶，看成为可被利用的一些劳动力。这部片的最后就是讲殖民者进行大屠杀，然后摧毁整个土著的社区。争论谁为大是人类最关键最核心的一个的争论。法国的哲学家福柯，他有一个讲法，他说呢，权力无处不在，权力是会制造真理的体制，而真理的体制又会为这个权力提供可以用的知识，权力令到他制造出来的真理呢看起上来呢是很可信的，而这个真理的系统又会令到这个权力的运用呢变得合法。如此呢，争论谁为大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争论，它不单单是牵涉到哪一个坐上那个皇位里面，它还牵涉到怎样用真理去论述这个世界。争论谁为大这个框架里面这个底下的真理的论述呢，可以呢它会将世界呢二分，最简单来讲就是二分这个世界，就是有权力者是一方，冇权力者是另外一方，有权力者是人，冇权力者是动物，是奴隶，是一些物。在这个争论谁为大的框架里面呢，有权力的人可以建构一个对失败者的人来讲，我怎样论述你的这个这样的论述。这种论述涉及很多方面，但最基本的来讲有两方面可以讲，就是第一是一种我们叫做哲学讲咧，叫做一种本体论嘅论述 ，ontological discourse。咩叫本体论嘅论述咧？就是论述对方到底系啲乜嘢嘢嚟嘅，对方是什么。另一个嘅论述咧，就系咧牵涉到咧一种伦理学嘅论述，就系咧当我哋讲咗对方是什么嘅时候咧，我哋如何处理佢咧咁样。巴勒斯坦裔嘅学者萨伊德 Edward Said。他写了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东方主义》。这本书讲到就是西方的霸权以自己的利益观点去建构出一种对东方，一个东方很广义的东方的一种的论述。在西方的霸权的权力的眼镜底下，就这个叫本体论的层次而言，东方是什么东西来呢？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低下的。相对来讲呢，西方是什么呢？咁西方呢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优越的。正因为这种本体论上面的差异，故此呢西方去征服去管治去开发所谓东方呢在伦理上面变得合理。因为呢这个呢是使落后的东方进步的一个合法合理的途径。这本书讲出了权力的逻辑。逻辑是这样的，就是 争取到权力嘅人，呢种权力系可以产生真理嘅论述嘅。而呢个真理嘅论述咧，又会展示一种本体论嘅，即系佢会话咧，我哋系乜嘢嘢，对方系啲乜嘢嘢咁。而呢种本体论咧，又会合理化一种伦理学嘅，就系我系咁样样，而佢系咁样样嘅话咧，我点样处理佢咧？咁样系合情合理合法嘅咧？咁样系会制造一个咁样嘅结论出嚟。如果对方被论述为只不过是一头动物的话，则驯养它、驱策它、利用它在伦理上面是合法的。门徒在路上争论谁为大，他们的争论其实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的争论，或者亦都是我们内心潜藏的争论。这个争论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真理上面、在本体论上面、在伦理学上面，我们如何处理这个世界。耶稣没有在他们的争论的框架底下打转，耶稣展示一个和权力世界完全不一样的神圣的世界。耶稣很多时候叫这个为天国。耶稣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要做众人末后的，作众人的用人。有些人以为，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种爬上高位的策略。这个策略就是先扮懵，先做势，然后实质背后是扮猪食老虎，看准上位的时机，然后一步登天。这种看法将耶稣看成就是最成功的世界仔，心明如何上位的窍门。基督徒如果有这种这样的想法，这样跟着耶稣的你，就会变成最远离耶稣的人。耶稣其实是要颠覆整个争论谁为大的这种思想的框架。争论谁为大是用权力作为一切生活的基础，谁个拥有权力就拥有产生真理论述的力量。这种真理论述的力量又会在本体论的层次里面将所有人的本性、所有人的价值做一种划分，然后划分出哪些是优越的、有价值的，哪些是低下的、可以放弃的，然后这种这样的观点就会合理化一种伦理的行动。对于被认为是优越的，我们就亲近他、赞扬他，对于那些被认为是低下的，我们就远离他、放弃他。耶稣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末后的，作众人的用人。争论谁为大，是会逼一切比你差的人、没有权力的人作下人。耶稣的世界却是甘愿成为别人的下人。他背后的逻辑不是权力的逻辑，而是爱与关怀。我因为爱你，故此我可以做你的仆人，为了爱可以多走一步，为了爱可以让座给身边的人，为了爱可以将钱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为了爱可以不为自己而活，而放下自己，用生命去承托其他的人。这种是一种新的真理的论述。这种真理的论述让我们看到神眼中所看到的世界。在这个天国的里面，在神眼中看到的世界的里面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仆人，都是神的仆人，被差派到来这个世界，为了神的正义去服侍身边的人。身边的人不是争论谁为大的那些竞争的对手，而是我们怀着爱去服侍的对象。这种新的本体论的看法，即是究竟人是什么东西呢的这种看法，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伦理的行动。耶稣做了一个示范，这个示范就是这样的，第36节、37节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，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一个小孩子，一个细蚊仔，在法律上、在社会上、在宗教上，都是没有地位的。He is just a nobody. 他什么都不是。他们没有权主宰自己的命运，他们是属于大人的。在争论谁为大的这种框架底下，这些一无是处的人正好就是欺负的对象。耶稣却是抱起他们，没有在权力的框架下面去挤压他们。对于这些无权无势的人，耶稣看他们为一些保护的对象，就好像妈妈抱起儿女一样，耶稣抱起他们。然后耶稣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耶稣在这里示范着一种身份的认同。耶稣认同这个小孩子，一个弱者。若果这个人是一个弱者的话，耶稣其实做的事就是视自己为一个弱者。在本体论的层次来讲，耶稣没有看自己为高于弱者的人，而看自己为与弱者站在同一位置的人。接待他就是接待我，因为我与他认同。接待小孩子就是接待耶稣了，因为耶稣和他站在同一个位置。这种真理的论述会将抱起弱者的生命视为伦理上的无上的命令，这个就是神的心意。耶稣的说话和行动呢，其实又是在一个大的背景底下讲和做的。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最起手，我们看回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，第31节那里呢，其实是讲这一大扎的说话和行动，它背后有一个框架的。第31节，耶稣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所以呢，在路上边，耶稣同埋嗰啲门徒谈论嘅时候呢，佢有个框架，有个背景。其实耶稣系讲紧佢嘅死亡同埋复活嘅。呢一位从天降世嘅神，认同咗卑微嘅世人，变得一无所有。十字架上边嘅耶稣，喺法律上、喺社会上、喺宗教上，都变得毫无地位。He is just a nobody。在十字架的上面，耶稣成为了一个一无是处的小孩子。耶稣与小孩子认同，不是因为那些细蚊仔得意啦、可爱啦、纯真啦，不是这些，而是因为这些小孩子是无权无势的代表。而这个无权无势的代表，就是耶稣自己走上十字架上面时候的模样。故此接待小孩子，其实就是接待十字架上面的耶稣。接待十字架上面的耶稣，那个耶稣是一个好像小孩子一样无权无势的耶稣。你接待他的话，就是接待那位差耶稣来的天父。若果我们只不过是顾住争论谁为大，这样是不可能，是不可能接近到十字架上面的耶稣。而事实上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，这些争论谁为大的门徒就一哄而散。一个成日想着权力的人，他是不可能拥抱一个完全没有权力的耶稣，不可能。耶稣走上十字架，这个行动所做的，他背后的意义就等同于抱起一个小孩子。耶稣以极端的爱认同弱者，并扶起弱者。耶稣以极端的爱去对抗权力世界将弱者压下去的这种做法。耶稣以极端的爱去对抗整个 争论谁为大的这种这样的结构。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样信耶稣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放低争论谁为大的这种思维，要去颠覆这种权力的结构，不是以权力去逼人做我们的下人，而是因着爱而甘愿成为服务其他人的一个的人，视一无所有的人为兄弟，接待他们。接待他们就是接待和他们认同的耶稣，接待耶稣就是活在天父的心意里面，而活在天父的心意里面，我们先会重生。而所谓重生，就是我们活出一种神圣的丰盛的生命。听听耶稣的问题，耶稣问你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面对这个问题，你会怎样答呢？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阿门。